第九章，为元宇宙立心。立心是我国宋明思想家提出的关于道德修养的要求。北宋张载提出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。天地无心而人有心，人类的意识与智慧丰富了物理世界，现在也要为元宇宙提供价值尺度，让人与机器在元宇宙中能自如地交互、延伸与进化。元宇宙发展的三重境界，如今我们已能够推算、讨论元宇宙的未来。我们认为元宇宙的未来应该会经历三重境界。第一重境界即百花齐放，可能很多人都想当老大，而元宇宙就能提供这种空间。但如果圈子比较封闭，节点无法进行有效交互，你就会在元宇宙中被边缘化。逐渐的，一些可迁移、有生命力的社区逐渐壮大，从而达到第二重境界，即诸神混战。比如喵星人、汪星人可以各玩各的，但是总归需要可迁移性，需要一些更普世的交互与共识。第三重境界是协同进化，即参与者之间能够竞争合作，维持元宇宙的生态平衡与秩序。百花齐放，我们把第一重境界称为马戏团，它就像一个大的游乐场，各类游玩项目百花齐放。在第一重境界中，我们对元宇宙会形成各种理解，而且会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。就像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，其负面内容可能较多，比如用于黑市交易。但是我们相信它未来会慢慢产生更多正面价值，有可能变成主权货币的一个锚定物。再比如核能，人类一开始利用其来制造核武器，但是它如今已经发展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。人类的负面情感、弱点一开始会在新的技术、新的场景里被放大，但人类意识世界的至善统摄依然会朝着正面的方向努力。元宇宙的发展也应该这样。如今，虽然人类只是处于元宇宙的初级阶段，但好像所有的科技企业都在一窝蜂地爆炒这个概念，希望所有产品都能够和元宇宙挂上钩。这个时候，可能会有人说，这不就是泡沫吗？可我们认为，这个泡沫是应当的，也是必须的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泡沫，现在才是真正百花齐放的阶段。无数的资金、无数的关注都会因为这样的泡沫而快速涌入，无数的才智、无数的欲望都会因为这样的泡沫而快速浮现。泡沫是百花齐放阶段的必然产物，只有形成了泡沫，百花齐放之后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沉淀下来。其实，这里面的很多场景同样存在于当下互联网环境中。元宇宙在一开始可能只能实现三维化，但是不要急，只要搭好了台，自然而然就会有戏可唱。元宇宙看似一个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，比如 AR、VR、NFT、数字货币、区块链、数字孪生、传感技术、BCI、3D 建模、计算机视觉、边缘计算等，似乎都可以与元宇宙搭上关系。元宇宙的产生体现的是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融合。目前，将这种融合做得较好的有两大产业，一个是 AR 或 VR 硬件产业，另一个就是游戏产业。前者为数字世界提供硬件设备，近几年时常掀起热潮，后者常常因为娱乐性而让大家忽略了其高科技含量。其实，自从 VR 诞生开始，电子游戏就是元宇宙的应用场景之一。我们认为， 游戏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的想象力、好奇心，以及对于新娱乐手段的渴望。人类对新奇娱乐方式的追求几乎总是刻在骨子里的，而这种追求往往会转变成商业上的驱动力以及科技上的研发推动力。元宇宙中游戏产业的发展是必然的。随着当前人类游戏方式的进步，各大游戏厂商正在向元宇宙纷至沓来。一方面，这是因为主机式的游戏产业已经遭遇了瓶颈，往堆砌美工和精细度的方向发展。另一方面，元宇宙的概念足够强大，也足够新颖。新的操作模式、操作方式，以及全景沉浸式的游玩体验，能提供足够大的故事创作空间，有足够多的商业模式等待被创造出来。游戏必然是元宇宙的主战场，而且将是一个十分惨烈的战场。游戏与博弈对应的是同一个英文单词 game， 前一种翻译容易让我们低估其背后的技术水平，甚至常常将其与不学无术关联起来，而翻译成博弈就显得不明觉厉。游戏产业的技术涵盖范围广，包括计算机图形、人机交互、虚拟数字人、 AI 驱动内容生成、高精度实时渲染、动态捕捉、高仿真物理规律模拟等。这些技术随着游戏产业的繁荣而得以持续发展，并且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促进了芯片、 AR、 VR 等技术的发展。元宇宙中还将诞生虚拟偶像、虚拟人物，我们所熟知的微软小冰以及小爱同学 Siri 等都将是元宇宙中的主要角色。虚拟人物对元宇宙来说是不可缺少的，他们就像以前游戏中的 NPC 非玩家角色一样，承担着带领、介绍甚至管家的任务。可以说，虚拟偶像是第一个容易变现的产业。游戏虽然成熟，但正是因为这种成熟度，所以对是否进入元宇宙、进入元宇宙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，各家仍然处于一个犹豫不决的状态。但是虚拟人物天生就不存在这种限制，天生就是为了元宇宙服务的。主持人、偶像、预报员等形形色色的行业都会诞生各种虚拟人物，他们都会活跃在元宇宙世界中。鉴于游戏对很多科技带来了变革的效果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游戏将对元宇宙技术产生积极作用。很多人倾向于强调元宇宙的进入感或沉浸感，强调化身或孪生，但我们的看法是，元宇宙实际落地普及不应该强调代入感，应该强调的是分身。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，即元宇宙在一开始绝对是没有共识的。这种没有共识并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无，我们从中更多的要看到的是有。这里的有指的就是各类厂商对于元宇宙的认知，它会反映在他们的产品、创造物上，而他们的创造物则会影响各个参与者，也就是个人，并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塑造每个参与者的认知。元宇宙的共识过程实际上也发生在人脑的工作中。我们的意识是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对世界感知，并通过大脑加工之后达成一定的共识。我的意识对身体各个部分都有着很强的统摄性，所以我们有自由意志。元宇宙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在物理时空及地球上，甚至包含近地空间创造出来的一个超脑。这个超脑里当然有些自娱自乐的部分，但更重要的部分是统摄周围物理世界的能力。在第一重境界里，这个统摄的过程还不是十分明显，我们将会在后面的境界中看到更明显的过程。我们之前提到了元宇宙产品的价值，现在很多产品与服务大都强调沉浸感，但我认为在第一重境界中，要判断一个元宇宙产品的价值，更重要的指标是代入感。 在传统意义上，游戏的沉浸感更重要，但一旦迈入元宇宙，代入感则显得更加重要。我们不再一味地追求全方位的逼真，从具象到抽象，然后可能在某一个侧面又会变得很具象。这个过程体现了人类认知发生变化的特点。戏剧、小说、绘画、雕塑，这些都是具有长期托育性质的事物。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人类意识中，就是因为它们通过丰富的语言增强了自己的代入感，并跨越时空，成为人类共同的认知坎线。戏剧、小说在沉浸感上并不出色，甚至可以说它们远远比不上现在热门的剧本杀和密室逃脱，因为后者的代入感更出色。从长期来看，代入感更出色的产品必然会成为更成功的元宇宙引领者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还有一点值得一提，即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。我们认为，随着元宇宙的发展，不同创造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将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来，例如政治斗争、种族歧视、宗教运动等，在元宇宙中仍然会存在。这是一种必然趋势，值得我们警惕。